哎，看见这个红色的这个广告柱，太太乐基金，上海就要到了。现在的交通方式会决定一个人的地理认识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来上海读书的时候是坐绿皮火车来的。当时我对上海的理解就是它的门户是上海火车站，还有旁边的闸北区。后来我还坐船来过上海，当时对上海门户的理解就是十六铺码头，还有它旁边黄浦江。现在我常住苏州，每周就沿着这个 G2 高速公路开车在上海和苏州之间往返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上海的门户现在就是这个 G2 高速公路，还有它的收费站，以及它所在的江桥镇。过了这个收费站，顺利的话10秒钟就要向右拐，江桥镇就到了。好，我现在换个交通工具，带着大家去逛逛江桥。G2 高速公路紧靠着312国道，312国道又是贴着沪宁铁路，从上海中心城区出发，三条向正西方向的交通干线都穿过江桥镇，所以江桥镇很早就是上海都市圈的一部分。2000年，上海是在江桥镇建设蔬菜批发市场，供应了上海6省蔬菜，对应到北京，这就是新发地市场的地位。现在的江桥镇除了铁路公路，还有13、14号地铁直通市中心，半个小时可以到静安寺。再过2年，江桥还要开通一条嘉北线，从南北方向贯通整个上海。交通便利的情况下，江桥的房价只有市区的1/3，所以新上海人喜欢来江桥镇买房定居，形成了一个30多万人的聚集地。这里有密集的住宅区，有万达广场，甚至还有全国性企业的总部，比如说华住集团，全国最大的汽车交易商奥康达，氢燃料的领军企业重塑新能源。江桥镇的繁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内地的县城。这个金运路是13号线的终点站了，上海主城区伸出来的公共交通就到此为止了。在离开主干道之前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桥上停一下。这左边是一片不寻常的铁路，70多对铁轨并排在一起，总宽度有400多米。这每一对铁轨上几乎都停着一列动车组，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动车运用所——虹桥动车运用所。动车在江桥检修、洗车、停放，全国每20列铁路动车就有一列要回到江桥来休息。这个动车运用所是上海铁路虹桥枢纽的广义组成部分，线路跨越公路，形成了2座铁路桥。再往前还有沪杭铁路、京沪高铁和沪宁城际铁路的连接线，以及虹桥铁路枢纽的进站线路。骑车1分钟，在这里可以穿过6座铁路桥。幸运的话，可以同时看到3、4列不同的火车在不同的高度穿过同一个地点。这转一个直角弯，前面就是博园路了。博园路它两侧郊区绿化很好，挡住我们视线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会看到我们接下来的路线其实还是一直沿着这个铁路向北走的。在这些绿化带之间是大型的工厂和物流企业，这就是江桥镇自己的工业区。虽然很多在江桥镇买房的人是在主城区工作，但是江桥镇本身也能提供不少就业，不能简单的看到上海的睡城。这里有个大型工厂，汇百新材是个上市公司，它的主要产品是环氧树脂。大家应该在路上见过那种大型风车的叶片吧，就是一个几十米上百米需要特种车辆才能运输的。这些风力发电机一般都要放在山口，昼夜温差大，紫外线强，还有强风。如果不专门保护的话，叶片容易老化和故障，所以叶片使用的时间越长，发电成本就越低。这个汇百新材造的环氧树脂把复合材料的各层粘合成一个整体，既增强强度又保护材料。它覆盖了中国大概1/5的这种风力发电机，以后我们做旅游节目，在无数的山头我们都能看到它的产品。刘慈欣有一个科幻小说《超新星纪元》，有一个情节让我记忆深刻，就是说为了让10几岁的孩子理解这个国家有多大，国家领导人把全国人民每天吃的味精集中到一起，让他们看有多少，结果是20节火车车皮。现在我就在一个靠近铁路的全国基金生产中心，泰特勒基金厂。门前的这个大型广告牌是江桥镇的地标，刚才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已经看过一次了。这座工厂每年生产10万吨基金，附近的厂区有工业旅游项目，我们可以去看看基金的生产过程。前面就是312国道，或者说曹安公路的路口。这条312国道也是我老朋友了。过去没有高速公路的时候，这是进上海的主要路口。我无数次的坐汽车自西往东，从这个地方进上海。我大学期间的自行车也是通过这个路口自东往西被我骑到苏州的。后来啊，我到苏州 到这个交通系统上班，有四分之一的工作要和这个三幺二国道相关。三幺二国道和三幺八国道一样，起点都是上海人民广场，到这里里程是20多公里，只要向西再走5000公里，到了霍尔果斯口岸就可以到达哈萨克斯坦。我有很多老同事去新疆，专门就要去霍尔果斯，就是要看看自己修了一辈子这个三幺二国道，它的终点在这儿。前面我路过了虹桥动车应用所，这说明江桥镇紧靠着虹桥枢纽，每天有数不清的飞机起降，几乎全境都是禁飞区。过了三幺二国道之后，只要你报备，其实有一小块地方还是可以飞无人机的。我们现在就让无人机到100米的高空看一看江桥镇的俯瞰视角，立刻你能发现江桥镇最大的特征是什么？是它这里有一个超级铁路枢纽。上海的中国大陆的东侧和国内其他地区交流物资，主要就要靠向西的沪宁铁路加上向南的沪杭铁路，这两条铁路就在眼前这个枢纽连接。客运、货运、高铁、城际铁路，每一条铁路线都要和另外两个方向连通，形成了十几条纠缠的线路和相互穿越的几十座铁路立交桥。从铁路交通的概念来说，这里才是铁路时代的上海。我们刚才看到的铁路景观只是枢纽的一个小角落。在东面不远的地方还有南翔边堵站和铁路机车维护中心，都是江桥属地，附近正好有一个制高点，如果你没有无人机，就跟我一起来去看这个上海最好的铁路拍摄点。为了去最好的铁路拍摄点，我们要从北侧绕过铁路枢纽，这就要在江桥镇外面的金昌西路走一段。路右侧可以看到江桥镇的高架铁路从绿化带中穿过，很漂亮。往前看，上海大都市的建筑群在地平线上慢慢的升起来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骑行路线。从汇平南路绕过了，经过两个桥洞，就看到这么一块朴实无华的碑，铁路跨线桥。从这儿往上走，就是上海市拍火车最好的地方。我左手边看这座蓝色的桥，这就是整个铁路枢纽的中心，这里经常会有不同的火车在这里通过。我右边是一个巨大的动车修理站，后面远方是上海最大的铁路枢纽南翔站铁路编组中心，这也是江桥镇的一部分。站在桥上，直接能看到5条铁路在脚下经过，不同年代的铁路建设风格叠加在一起，中间有空地的农田做背景。我认为我找到了上海最适合看火车、拍火车的地方。更有趣的是，跨线桥原来的设计是向南沟通三幺二国道，但是南面的老丰邦镇区还在拆迁，只有很窄的一条公路对接这个跨线桥，所以这里现在的车流量很小，适合骑行观光。风景最好的时间是日出前和日落后。从桥上下来，向陇南路方向骑行800米，路边有一个低调的路口，拐过去首先要经过一个铁路平交路口，这在21世纪的上海就很不寻常了。然后我们会紧靠着铁路前进，和两侧的重载列车只有几米的距离。除了正常行驶的列车，这里还能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铁路机车、铁路设备。这条隐秘的街道藏着南翔火车站，虽然名字写着南翔，其实地点正在江桥。这里还有检修段、机务段，加起来差不多十几个单位。过去啊，铁道部是个部级单位，它下属的上海铁路局也是个局级单位。这么大一个单位，在上海你几乎看不到它的厂房。现在我们揭秘了，都在这条路里面。往前骑会看到右侧主要是铁路检修车间，左侧是一个巨大的驼峰编组站。这个编组站就是上海铁路枢纽的核心厂区。铁路运输啊，它的基本单位是这个车皮或者说集装箱。这些集装箱都要在一个地方从一个列车里解散出来，再加入另外一个列车。这个交换车皮的地方就是驼峰编组站。从空中看下去，几十条铁路线相互交错，形成了巨大的相交形。列车在相交的一侧解体，车厢根据去向被自动道岔引导，牵引到特定的线路，然后在相交腰部的驼峰顶部释放，靠重力滑行到了相交另一侧，就加入指定的新列车了。1983年，这个编组站就做到了计算机控制、自动编组，是中国第一座自动化编组厂。今年8月份，这里刚刚做到了每天处理10000个车厢的重组，平均每8秒钟就要给一个车厢安排新的位置。骑行到这里，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它的编组工作，想象一下上海工业的规模。再往前走，还要经历2个铁路平交路口。百年的沪宁线，有各种车头牵引的货车和最新的动车都会在你面前来回通过。旁边的铁路工厂也叠加了多个年代的设备，既有百年历史的老设备，也有最新的设备。这条隐秘的骑行路线可以看作一条时空隧道。沿线的几十个铁路单位，工人上下班不可能乘火车，和外部的街道联系最方便的通道是皇家花园路最北侧的一条隧道。 注意啊，这是一条限时单行道，每100秒左右的红灯让对面的车流过来，然后才有10几秒的绿灯。如果是早高峰反而可以放松一点，因为这几个小时是禁止机动车的。这离开铁路地盘，这里是一个树木茂密的花园，它的主人黄承恩说起来还是我的同行。100年前他办了一个叫时报的媒体，这康梁变法派经常在这发表文章。我们看看他这个花园。黄家的收入主要来自地产和金融，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受益者。这个花园虽然是私家园林，但它首先是一个搜集全世界特色植物的植物园，为园艺和林业研究服务。所以这个皇家花园选在运输方便的铁路旁边，中间只有一座小房子，其他地方都挤满了珍稀植物。从历史和建设目标来说，这就是中山陵附近的南京植物园的微缩版。回到312国道，一路向西，在20公里里程碑的地方，我们又经过了另外一个地铁终点站，14号线的丰邦站。再往前，经过两座铁路桥，从南侧穿越铁路枢纽，前面就是我们刚刚穿过的湘江公路和312国道的交叉口。江桥镇铁路骑行的主线到此就结束了。中国是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，所以我们制定旅游计划的时候，一般讨论的是省市这些比较大的行政单位，很少会有人把中东部的乡镇看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，也就不会去讨论这些乡镇的地理特征。但是在长三角、珠三角的很多地方，因为都市圈的集聚效应，很多乡镇的人口和经济已经超出了中西部的县城，因此这些小地理单元也产生了一些独立的人文地理特征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身在其中这个铁路枢纽，比如说刚刚看过那些全国性的企业总部。或者说逻辑可以反过来，就是因为本地存在这些特殊的人文地理特征，所以这里才会出现密集的人口和繁荣的经济，出现这个镇区。在上海这些都市的郊区，每一个乡镇都不能一律而过，都一定有值得我们观察的独特风景。今天我来骑行江桥，就是想证明我们在上海郊区随便选一个乡镇都能拍出有趣的节目，都能拍出有趣的纪录片。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的周末出行提供一点参考，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后续节目。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，我再分享几个支线的骑行方案，让大家从更多的角度去观察上海这个铁路枢纽。Thank you.